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昨天呢是父亲节，我们借着节目深愿天下的父亲们能得到应有的尊敬，也更盼望父亲们自己能够尊重父亲这个位分。
从上帝的心意来看呢，父亲这个位分在家庭中，父亲是头，不仅呢肩负着经营婚姻、管理家庭的重任，还肩负着带领整个家庭活出属灵生命、共建属灵生活的使命。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父亲不仅不管不顾妻子的需要、家庭生活的需要，自己还更是一个浪子，任意让生命虚掷在最终之乐中，可以说非常轻看自己身为父亲的职分。
如果父亲们能够多一些认识上帝，认识并反省改变自己的生命，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多一些幸福的婚姻家庭，孩子们也会多一些爱。
是啊，可事实是呢，很多的父亲不仅严重的失职，还不肯也不敢承认自己有错。
承认罪错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父亲们可能宁肯逃避问题也不愿意认错。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分享这篇来自境界公众号的文章，走出外遇摘下面具，讲的是曾任台湾微软公司副总经理的杜明翰先生。结婚多年，他都在逃避自己，逃避家庭，以致6年外遇带给妻子和家庭非常严重的伤害。有一天他重新回到神面前，开始面对自己，重新修复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甚至包括跟同事以及合作伙伴的关系。他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对家庭所犯的错误，这本身就值得人尊敬。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爱的创造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由境界记者王敏丽采访，由底波拉·卢红录音整理，采访嘉宾杜明翰先生以第一人称口述他的故事。他说，我的母亲是基督徒，在过去的12年，我在台湾世界展望会服务，碰到很大危机的时候，母亲的祷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除了常为我们祷告，还鼓励我们去教会参加团契。其实小时候我很内向，害怕和人接触，也害怕跟人家沟通，曾经在教会担任团契的主席，这给我帮助很大，慢慢培养出来一种内心的力量。但成长过程中，当面对压力的时候，我还是会逃避。多年来我发现，我从3个方面去逃避：逃避自己、逃避当下、逃避方向。我逃避自己，不太愿意真的去了解和面对我自己，有点得过且过，不愿意挑战自己去突破，有心但内心又不够坚强的去面对。虽然很害羞，但我却很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不喜欢听到别人对我的批评，不敢去面对那些真正丑陋的东西，也不敢去面对该改变的部分。当然我更不愿承认自己的不完美，这在婚姻中 后来就出问题了。表面上我们夫妻过得很好，但问题却好像雾一般的逐渐在蔓延。有很多年的时间，我没有真正了解自己，不是很喜欢自己。当别人不欣赏我的时候，我会防卫地跟自己说，你不了解我，我不是这样的。记得在微软做行销协理那个时期，我带一个团队工作。有一天，一个很信任的工作人员代表团队中其他几个人，很坦诚地跟我说，我们不了解你，中间跟你有一段距离。我听了蛮惊讶的，心里想，怎么会是这样呢？婚后是一个新的挑战，在亲密关系中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这和工作中的挑战非常不一样。工作的挑战更多是在专业能力、管理技能、达成目标这些方面，而婚姻面对的是一个神圣的承诺，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面具脱掉。好多年的婚姻中，我常躲在表面上和和气气的相处后面，但其实我们个性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反而没法碰到问题的核心。我们俩不太会吵架，连大声表达都会避免。这样彬彬有礼的过日子，却没有真正的沟通。
婚后第九年，我陷入了长达六年的外遇，那真是彻底的逃避自己，也逃避了我的责任。当我失去了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走在一条自己搞不清楚对错的路上了。更可怕的是，即便知道是错的，却没有力量去面对它，久而久之像是放逐了自己。婚外情就像毒瘾，一跨越那条线就非常的危险，自己很难控制，就像成瘾的行为，把真的自我给掩埋躲藏起来，渐渐地麻痹了自己，不但伤害别人，也是伤害自己，这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行为。陷入婚外情也是一种分裂，好像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其实是一种背叛。我背叛的不只是我的妻子，我也背叛了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好好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外遇蔓延出来的伤害是那么大，我以为跟自己说让它过去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很难，没有办法。我想我的麻烦大了，但是谁能帮助我呢？我了解，如果我不从内心做一些改变，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的。但是溺水的人是自己救不了自己的，我只能在恶性循环中打滚。1996年2月，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参加一个教会举办的训练。一场聚会中，一位素昧平生的牧师在台上祷告的时候，竟说出了我的状况，并且鼓励我到十字架面前悔改。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我心想，我的面子还要顾着呢，别开玩笑了。事实上，我一点胆量也没有。可是就在我继续逃避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位我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我的牧师，几乎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吓得浑身发抖，知道我已经无处可逃。但是我站在1000多人当中，两脚仍然紧沾着地板，一步也跨不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死定了。后来我找机会混在人群中，没有人知道我就是那个被点名的人。到了台前，谦卑地跪了下来，那一刹那，突然我感觉上帝的爱好像一双温暖有力的膀臂抱住我。我知道我虽然这么糟糕，但他仍然爱我，接纳我。我开始流下了男儿不轻弹的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这个恩典，我觉得是我不配得的。经过多年的磨练，纵然我能在万人面前侃侃而谈，却没有勇气在1000多人面前面对自己的错误。从外表看，我很有能力，可是我心深处却是脆弱无比。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婚姻关系中，我跌倒了。上帝触碰到了我最深的那一根筋，我最深的一个问题了。
诅咒里挣扎，哦天哟，人犯罪该受罚，你却背负了所有罪在十字架。我最崇拜的你会原谅我吗？犯罪的一面我也觉得可怕。我最崇拜的你会宽恕我吗？迷失了以后想回家，没有什么知道世界太多潇洒，愤怒的心灵风你只能将它，没有早知道天地很多变化，我在你之内我不生活。
对我妻子而言，他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多么残忍！他对我的信心垮了，对自己的信心垮了，对上帝的信心垮了。她是很优秀的女子，从小因父亲赌博倾家荡产，穷困的成长背景，又说不出来的自卑感，一路成长用好成绩好行为建立的信心，婚后用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所筑起的城堡，随着我的婚外情完全垮了。上帝虽然让我在新加坡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可是面对妻子的部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天回家之后，我没打算和妻子谈这些事，可是那个晚上他没缘由的就心里难过起来了，没想到劈头就问我是不是有了外遇，我只能全盘托出了。之后有两天的时间他几乎崩溃，想离开这个婚姻又放不下孩子，他那时想着说大不了一死，对我而言我觉得没希望了。我抱怨说，上帝啊，你给我这个怎么会这样呢？白忙了，全毁了，家破人亡了。但在第三天晚上，上帝真的是透过一个神迹似的改变，奇迹般的让他重新喜乐起来。在他最难过时，上帝开始医治他。我觉得是上帝突然亲自帮他包扎伤口。我妻子那天就这样改变，喜乐就充满他。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实在是奇妙。我记得好清楚，那天他从崩溃的情绪几乎决定不想活了的状态中奇迹似的恢复过来，重新和我谈心和好。竟然刚好是2月14日清晨，情人节啊，我们好像多年不见的老友，畅快喜乐的交谈，那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这样的甜蜜感觉。我们谈着谈着，不觉天色已经发白，那天成了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坦白说，我们那天讲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们不是那种检讨过去怎样愿意面对他而已，只知道我这辈子没那么快乐过，感觉上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力量。我记得那天我像是打开了新的窗口，看见了妻子好多新的美丽，那种彼此牵手的感觉很强烈，很沉醉。感谢主，虽然在那之后的两年间他走了一段很艰难的宽恕之旅，却在我们之间建立了更深的情谊。
在那之后，我发现我开始有能力可以敞开地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许多关系可以重新建立。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做默契。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也不一定需要讲话就很开心。以前我不讲话，他就会说，你怎么不讲点话？我下了班已经很累了，我所有的话在上班时已经讲完了，回到家就没话了。他面对的是一个一身疲倦 默默无声的老公。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也可以静静的彼此欣赏，意见还是有不同，我们也还是会吵吵闹闹，但是我们的那种默契不减反增。过去当我们戴着好多面具，我们不认识自己，就像自己照镜子却不知道镜中人是谁。过去我们穿了厚厚的盔甲，对自己失去感觉，变得防卫心很重，很难真正的倾听别人说话，更别说去听懂别人的话，人际关系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学习把过去一路成长过程中戴的层层面具一个一个的脱下来，不再逃避自己。现在最开心的是常常觉得自己很自由，这真的很开心，真好。我们也慢慢知道，我们能够一步步改变是多大的恩典。因为在这种默契中相处，真诚与信任就培养起来了。这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大很大的祝福，而且是人成长当中很重要的动力。这次外遇事件让我重新思考人生，时间的反面是永恒。我想在人生下半场做一些更有意义和永恒有关的事。46岁时我离开了微软，过了2年没有压力的顾问生活，但是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不够踏实，好像没有清楚的目标，生活也没有重心。有一天我接到了当时任台湾世界展望董事长周连华牧师的电话，他邀约我吃饭，希望我接下展望会会长一职。当时我感觉到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婉拒了。但晚饭结束的时候，周牧师问了我一句话：假如这不是我们邀请你，而是上帝给你的护照，这是你的人生使命，你是否愿意为此祷告？那2个多月的挣扎中，我反复思想，如果这真是上帝给我的使命，我却拒绝了，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我看到当时已经84岁的周连华牧师还自己开车翻译圣经，自己用仓颉输入法输入电脑，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同时忙着好多事情，让我深深感动。我知道有意义的事情不是用报酬来衡量的，而且通常要面对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会活得更扎实更快乐。
当你觉得亏欠主基督，别怕主知道你的软弱，他以为你钉上十字架，价钱，可得赦免，
可得赦免。十字架，
在主里有赦免之恩，他满有
我有两个孩子，他们说我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可是我知道我多年来并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 我觉得做父亲很难，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可是我们父子关系的突破点在于，他们看到了我的改变，他们看到了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因为我失去了曾有一段作为好爸爸的时间，所以我现在要把光阴赎回来。这个突破对我最开心的事，是我跟儿子之间可以谈得更深入了。我学习更多时间把他们放在我的祷告里。有很多跨越障碍的东西，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和知识去解决的。回想起来，在没有突破之前，就算你跟孩子说我愿意听，他也不见得愿意跟你讲。但好在我并没有放弃，也没有给他们压力。我用心找到一些细微之处，发现态度很重要。现在我感觉儿子觉得我似乎了解他们更多一点了。去年圣诞节前夕，我去纽约看他们。之前小儿子已经买好了一张票要去看一个舞台剧，那个戏的名字叫《拉萨路》。剧作家和演员都很出名，票早已销售一空。我请他帮我看看还有没有票，但是不出意料，票卖完了，只好作罢。但前一天深夜睡前，我请他再上网看看，结果那天晚上剧院居然开放了少许保留票。更神奇的是，他买到的那张票的位置就在他之前买的票座位旁边。这真是一个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就在他旁边有个保留的空位。你想想看，这机会有多少。结果我们一起享受了一场好看的戏剧和一个难得的下午。我曾经跟孩子们谈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碰到的困难，我跟他妈妈的关系，我会坦诚地跟他说一些我的问题。那天看完了戏，我们在一个小茶馆喝下午茶，谈心谈未来。虽然时间很短，但我感觉真好，非常享受。这世界上有太多破碎的故事，我觉得先把自己的面具拿下来，任何关系都有重建的机会。父子的关系也是如此，父亲无条件的爱能够让他的孩子更有勇气地去面对困难。
在婚姻中学的功课也成为职场上的祝福，因为一个懂得倾听的人，他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也就是说，别人愿意讲，当别人觉得你没有在听的时候，别人就关闭自己了，他讲的也不是真实的。当别人觉得你真的认真在听，他内心的话就比较容易说给你听，你才能解决问题，你才能帮助别人。伙伴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几年前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做重建的工作，困难重重，我们有太多时间需要在外边像打仗似的面对挑战，数不完的会议，太多的困难要解决，东跑西跑，以至于忽略了很多内部的沟通。我跟一些内部伙伴之间就有了断层，我的错误会造成误解，产生隔阂。曾经在一个公开的主管会议中，我觉得我应该坦诚地当面道歉，作为主管的我有不对的地方，我道歉了。在这个过程中，关系就有突破性的改善。当我学习面对自己而非逃避，面具就少一些了，比较不那么防卫自己了。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但脆弱本身是很有力量的，并不是说能力完美的你才有力量，力量在于你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很喜欢白崇亮的那本书《勇于真实》，他在那本书里说，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做了多少事情，不仅仅完成了多少丰功伟业，而是他终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每个人的呼召，那就是活出真实来。那个真实是能不断成熟的，真实的自己能让别人和你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和信任，这在婚姻、亲子关系、职场中都是一样的，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人如果一直戴着面具， 假装自己很厉害很强，从来不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跟别人说，如何能与核心伙伴一起建立团队？更何况是夫妻之间，更需要这样。现在的我更珍惜自己，我发现很多人不够珍惜自己，甚至于不喜欢自己，生活中充满埋怨。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父母把我长成这个样子？很多人只羡慕别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可贵，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我觉得我不只开始认识自己，更奇妙的是，我开始更珍惜自己了。
透过今天的见证分享，让我们看到一位父亲在生命中经历神，愿意信靠神，就会有属天的力量来经营自己的家庭。而在一个家庭中，父亲首先的职责是与妻子建立美好坦诚的亲密关系，然后才能与孩子建立起朋友式的彼此信任鼓励的亲子关系。同时，一位有能力管理经营家庭关系的父亲，也会更有能力经营自己的工作关系和各样的人际关系。
嗯，杜明翰先生说，脆弱本身也是有力量的，这令人深思。有很多男性逃避家庭，逃避自己的责任，却敢在外面任意妄为，究竟是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是掩饰自己的脆弱呢？
也许正像杜先生所说的，男人要放下面具，活出真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这勇气也许只能从上帝那里可以获得。唯愿天下的父亲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履行父亲的职责，守护我们的家园。欢迎朋友您写信分享您收听今天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神早就已